好，今天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那这一章呢，不是很长的，我们就请一位弟兄姐妹来帮我们读一下就可以了啊。啊，我看一下。我们请 Windy 帮我们读一下好吗？Windy 帮我们读一下整章的第五章。
好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呢？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校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校，也不可用恶毒、因邪恶的校，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又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阿门。
Amen。好的，谢谢 Winnie。好，今天我们看一下啊这段的经文啊，那这里面讲到了啊，在哥林多教会呢，还有在教会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所以说呢，保罗呢在这里面呢给哥林多教会来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啊，这里面呢啊是有一些具体来处理教会遇到的这些的问题，那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那上一章啊讲到说，哎。你们愿意怎么样呢？你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啊，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一个刑杖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杖呢是用来责罚的，啊，那慈爱温柔的心呢，啊，这个是呢，啊，来保抱啊，来鼓励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啊，那保罗的里面呢，其实有这两种的心呢都有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常常讲到啊，是我们在恩典之下。那恩典之下呢，哎，还有没有管教呢？啊，我们这里面说呢，还是有管教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呢，讲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也看一下啊。那这里面呢，讲了教会如何处理教会遇到的一些，这里讲到是一个特殊的事件。那我在教会里也待了20几年了，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啊，普通的淫乱是见过，但这样的淫乱呢，是没有见过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出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让保罗专门用一章的内容来讲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说，风闻在你们中间叫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那这个呢，在当时的一个文化的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罪，甚至超出了淫乱的一个范围。啊，进入到了一个乱伦的一个范围，所以它是非常严重的，以违反人伦的、违反常规的。这里说这个罪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是连当时的外邦人都没有这样的罪，但是呢，却在哥林多的教会的里面来出现了。 啊，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呢，保罗对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的一种严厉的一个态度。那这里面呢，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责备他们啊，这里讲到了一种管教的一种方式。他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那从教会的管教的意义上来说呢，逐出教会啊，这个呢就是一个最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一个管教啊。所以说保罗在这里面呢，哎，用了这样的方式。那有人一定会问这样的问题，说：“哎，我们现在是在恩典之下啊，那不是对这样的人要有足够的爱和包容吗？啊，怎么可以把他赶出教会呢？”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个前提，那前提是什么啊？就是说我们对这样的人要不要有爱，要不要宽容？首先呢，我们是要来宽容的。那在宽容呢，如果这个人呢，他叫屡劝不改，啊，一直跟他讲说啊，这件事情啊是不在神的心意的当中，是不在我们新生命的啊基督的爱里，不在恩典的里，啊，不是一个恩典下的生活。但一个人如果执意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罪中，不愿意回头，已经显明这个人呢，他不在恩典的当中，已经被撒旦、被世界啊完全的给掳去了，所以这里面呢，恩典已经不能叫醒一个人的时候，恩典如果不能带着一个人悔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就只能什么？他也只能待在律法之下，接受审判。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则，不是说哎呀，这个人一个犯一个错了啊，比如说什么婚外情啊，在今天那个时代，那如果这个事情会怎么办？那这里面讲到呢，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啊，在前面一段时间我们是查过的，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一节，这里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如果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给挽回过来。这里讲到是一个偶然，他一时没有控制好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劝他，把他给劝回来，用主耶稣话语啊，来把他带回来，用主耶稣的爱把他带回来。那这个呢，是我们处理事情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偶然、偶尔啊，他被过犯所胜。啊，当然了，这里讲到的罪啊，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我再说哈，在神的家中啊，就是说罪呢，它有不同的等级。我们常说，在从得救这个角度，只有两种罪。啊，一种呢叫做不信主的罪啊，不是，就一种罪啊，就两种情况，一种是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信主的就得救了，不信主的啊，罪就在他的身上。让人不能够得救的罪呢，只有一种，就是不信的罪。但是在神的教会呀、生活的当中，肢体相顾的生活的当中，那罪呢的破坏程度呢是不一样的。罪是带着一种破坏性的，在教会的里面，它是有破坏性的。比如说淫乱的罪，那这个呢，就会带着一种破坏的力量，影响教会的风气。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那淫乱的罪呢，带来的社会的影响，带来的家庭的破坏，带来了整个对教会的影响，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罪。所以说呀，那保罗也说啊，其他的罪呢都在身子以外，但是唯有淫乱的罪呢是得罪了自己的身子，啊，所以说淫乱的罪呢，其实呢一直在被把它给标出来，就这个罪呢是一个在教会的里面呢是最严重的一个罪，因为它带来的破坏性是最大的。那特别是什么样的人犯这样的罪？ 那破坏力最大呢？哎，就是牧师。那牧师犯了这样的罪呢？那对整个的教会来说呢，是一种摧毁性的啊，一种巨大的打击。这个呢，确实在我们在我们这边啊，就是在温哥华，确实曾经有一间教会出了这种事情，导致了教会整个教会的啊非常大的一个亏损啊，我们也是一间教会出现的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听说过其他的教会啊，特别是牧师犯了这种错误，是很难被原谅的，啊，所以说他带下的这种破坏性是非常的强的。普通的弟兄姐妹可能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如果是在教会的领袖层面出现这样的问题，会非常的严重啊，所以说呢，那这就是淫乱的罪呢，会给一个教会带下的一个巨大的影响和破坏，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在这个层面啊，我们真的每天都需要主的恩典啊，因为我们人都是，只要活在肉体中啊，都是非常非常软弱的，所以我们今天强调活在恩典中，活在信心中啊，活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啊，这个呢，天天我们在主的爱中，让自己被爱饱了。我们就不会呢，在这个世界啊，肉体啊，撒旦呢，在这个世界里面啊挣扎。所以说呢，一个人一旦进入到这种状态啊，比如说这个人娶了他的继母，在一种淫乱的状态，根本不顾周围的人劝诫的声音啊，这个人已经很深的被撒旦来虏获了啊。所以说这里面呢，保罗呢讲到，如果这样的人呢，留在教会的里面，好像什么？好像教会的建筑物里面呀，有一个柱子，或者有一个砖一个瓦，它腐坏了、腐朽了，它会带来教会的一种破坏的力量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保罗说呢，要把这样的人呢赶出去，那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这样的一个刑罚啊。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圣经里这样写了啊，哥林多教会呢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但是我们也相信，呵呵，我们可能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大家千万千万记住啊，这是什么？这是一种一意孤行的罪啊，不听劝阻的罪啊，一直活在罪中的，过的这样的一种生活。那这样的人呢？那教会呢出面来处理。那首先就是要劝他，一个人劝不行，两个人劝，三个人劝，劝到最后，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回头，就是愿意活在这一类的罪中。那最后呢，这是教会最后一步了，来做出这样的决定。那相信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一生都不会看到。这是我们的相信哈。但是我们这里面呢，来讲啊，教会呢不是说没有任何的管教的啊，只是我们尽量的不用这个这种方式啊，用温柔的心来挽回一个人，这才是教会的一个主旋律。那至于其他的罪啊，哎呀，这个什么发脾气呀，什么心情不好啊，什么夫妻吵架呀，这个呢都不在这个范围。大家千万记住，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在生活中的这些事情不在这个范围，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大家不要觉得，哎呀，今天我做错，总是在定罪自己，总是在恐惧当中。我们不是活在这里面，指的是非常严重的罪啊。所以大家要来清楚啊。这里保罗呢讲到说，我身子呢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儿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呢，看到哥林多教会对这样的人呢是没有任何的管教啊，然后他呢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来管教这个人啊。所以说这就是呢讲到说第四节，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或者我的灵也与你们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全能啊，这里面保罗在讲到了教会的一个权柄啊，他用这样的一个权柄啊，这个权柄用了什么的？我们常常上次讲，权柄是用来分配资源的。那另外这里权柄也讲到保护教会受到进一步的破坏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啊，所以一个保护的权柄，就像我们的父母亲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啊，真的，如果在我们的孩子当中有一个孩子总是欺负别人，总是破坏，可能我们真的有的时候要把他分别出来一段的时间啊，让他可以不去伤害另外其他的孩子，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那我们看到，那保罗怎么运用他的权柄呢？他的全能呢？第5节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如何处理的呢？说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啊，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个地方讲到把人交给撒旦。就这个时候啊，其实人把人赶出教会啊，他就会落在撒旦的手下。啊，今天大家要小心，有的人说，哎呀，在教会中啊，可能发生了一点冲突啊，然后说，哎呀，我要离开教会。大家离开教会的概念是什么？如果你去他其他教会还好，但如果你真正的完全的离开了教会啊，就好像怎么样，就被交给了撒旦。在教会以外呀，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啊，你离开了教会呀，你就落入了这撒旦的手中。所以这里面说赶出教会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把他交给了撒旦。啊，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这个撒旦呢，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们看到说撒旦呢，他是什么？他是可以来败坏人的肉体，这里讲到身体，让这个身体上受亏损，或者让他的心灵上受折磨。这个撒旦可能来控告他呀，或者来让他的身体得疾病啊，或者说是让他情绪出问题啊。这个撒旦会来折磨人的，啊，让人活在痛苦当中，不管是心这个思想上层面的痛苦，还是肉身体上面的痛苦，这个肉体啊，指的思想和身体可能都也包括了，让他活在这种痛苦的当中。然后呢？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我们看到啊，这里讲到的是弟兄。那这一个弟兄呢，我们讲到他已经得救了，他不会因为这一个罪而失去救恩。啊，大家这一点要清楚，这么严重的淫乱的一个罪，保罗说这个人还能得救，并没有因为这个淫乱的罪，而且他还不肯离开这个淫乱的罪。他就失去了救恩，他没有失去救恩。可能他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上第3章的时候讲到那个有火发现试验个人的工程如何，那可能这个人的工程呢完全存不住，都是草木和解的工程，但是他的灵魂呢依然可以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可以来得救。那这一点呢，我们还是要很清楚的。我们不要觉得，哎呀，这个人就沉沦了，彻底的不再得救了。所以说，这里面讲到呢，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管教。我们看到保罗的一个心肠，在这个地方呢，他要保护他的教会，不受到这一个影响。但是保罗的心意呢，是不是真是要来管教呢？啊，其实他也不是。所以他呢，是要让格林多的教会，来反省这件事情，怎么去处理这些关于这些比较严重的罪的问题，有很不好的社会影响的问题。但在哥林多后书呢，他也提到了这件事情。我们看一下保罗怎么提到这件事情。在哥林多后书呢，保罗呢，这写了2卷书啊。那他写了另外的哥林多后书呢，也提到了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啊，在哥林多后书的第2章的第5节，这里又提到了这件事情，没有明确，但应该指的是这件事情。第5节说：“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的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第8节，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像这样的人啊，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那这个人可能受到了教会的责罚，他就忧愁，他很痛苦，他离开了教会，他极其的忧愁，极其的痛苦。那这个时候，保罗呢又写了第二封信。他说：“你们要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依然要爱他。 我们现在这里面要把它带回到肢体的当中，带回到教会的当中。第九节说：“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所以，当保罗再次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的态度呢有一个180度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换，说这样的人呢来赦免他，来接纳他，来爱他，让他回到教会。那他跟他继母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最后处理的结果是如何，但是这个人呢，他真正的是悔改了。所以说，这里面保罗说，我写这封前面一封信是要来试验你们顺服还是不顺服。当他看到哥林多教会的顺服，把这个人赶出了教会，也看到这个人的痛苦痛悔，这时候呢，说你要把他给什么，再把他接纳回来，那这是保罗的一个心，我想这也是神的一个心意在我们的当中。真的，如果有人犯了很严重的罪，我们对他的心意是什么？要不要有一点的责罚？可能要有一点的责罚，让其他的人也心生畏惧。然后呢，还是要把他带回到教会的当中，带回到肢体的当中，带回到彼此相爱的当中啊！这是保罗处理问题的一种方式。开始呢是比较严厉的，然后呢是非常的温柔的啊！所以说在这里面呢，给人一种警示的一种作用啊！所以说真正的最深层的还是爱在其中啊！这是最大的啊，也是最关键的点。啊，所以我们看这里面讲到这个，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最后的处理，并不是以他被赶出教会作为一件事情的一种结局，而是最后呢，在爱的中的一种接纳的这种赦免的，这是他的结局，而且这个人的结局依然是呢得救的结局啊。所以我们来看到啊，在教会中处理这些事情，那原则总体的原则还是爱的原则。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去行使这些管教啊！我相信我们教会永远也不会管教人 我们相信这样。但真的，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啊，类似的像那淫乱的事情，如果出现在教会，我们还是去什么？还是会去善劝啊，也要劝啊。如果真的劝不到，可能还是要请人离开啊。那这个是，我相信这个事情是还是蛮啊。但事实上，我相信啊，如果真的是啊，就是我也听到。其他的恩典的教会啊，就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说这样的人呢，他会选择自行离开。真的，如果在教会中有人犯了淫乱的罪，与这一个恩典的信息啊，与基督的爱呀、啊、是不符合的，与我们的新生命是不符合的。常常的结果是，这样的人会自己离开教会。你都不用说，我把你赶出教会，不会，不需要。其实他自己呢，会觉得，哎呀，我就离开算了啊。有很多人其实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啊，只能让他去暂时的离开教会，或者去其他的教会，没有人知道的教会，可能更适合他，因为在那里面啊，不会对教会带来破坏影响。那如果在这一间教会，在这个一个教大家都认识的情况下，他犯了淫乱的罪，那他会影响到所有的人。那他，所以他离开这间教会，去了另外一间教会，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反而对那间教会呢不会产生影响。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更好的结果啊。所以说这个呢是，那当然具体的事情呢，会具体的分析啊。但相信不会出现这种事情在我们当中啊。好，我们继续啊。第六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啊，保罗讲到他为什么要这样的严厉来对待这件事情，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他说这是罪啊，是一个面教。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人可以这样随意的犯罪，那别人都什么都有一种效法或者说被传染的一个，特别如果是教会的一个领袖啊，他出现了什么问题，那别人他都这样，那我是不是更可以这样了啊？所以说罪呢，它是带着一种传染性的啊，所以说呢，这里面保罗说这个面教啊，要把它给除去。他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去。这个旧教就是在肉体的当中，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我们都是新造的人。 啊，我们在一个新约的里面啊，所以说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啊，讲到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啊，为我们的罪献祭了。耶稣啊，圣经里面来比喻耶稣是那个无酵的饼，就那样酵，用酵来做饼，所以我们的圣餐呢，就是一种无酵饼。有人自己在家里面制作圣餐，就是用那种无酵的饼来做，代表着什么？里面是没有罪恶的。所以，我们今天新造的生命里面是没有任何一点罪恶的。但是，这个肉体也常常会出来。我们常常讲的肉体和我们新造的生命，这个肉体会出来啊，然后撒旦借着肉体来攻击我啊。所以，我们要来持守在一个新生命的里面啊，活在主耶稣的恩典和爱中。让我们活出这一个耶稣的生命，是一种无酵的生命，是一种无罪的生命啊！所以说，我们的心思啊，我们就要置身于灵啊，而不是置身于肉体。在这里讲到教的概念，就是一种传染、传播的概念。所以，我们守着节啊，有个叫除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耶稣是这个无酵饼，我们今天也是这个无酵饼，啊，所以我们常常活在新造的思维的里面，也就是恩典思维的里面。当然，活在恩典的里面啊，我们里面充满了爱，那爱呢，终究没有任何的罪，你爱呢，就不会伤害任何其他的人，啊，有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爱的时候，这个自然而然就不会去跟那些不好的事情沾边的。保守我们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不断的建立着恩典的思维啊，让我们跟罪啊就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感谢主。第九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这世界这样的人太多了啊，你跟很多人打交道。做生意啊，不可能要求说每一个人都是信主的啊，所以说呢，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可能不得不与他们相交，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这里面说呢，但如今呢，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成为弟兄的啊，在教会里面就不一样了。如果称为弟兄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啊，这节圣经讲的是不是蛮严厉的啊？如果有这样的人自称为弟兄，啊，而且看起来可能这里面意思啊，他常常跟人称兄道弟啊，还是蛮属灵的这样的人。如果他是一个淫乱的，他一面表现得非常的属灵。另一方面呢，就过着一个什么，在最终的生活。那这样的人呢，说你们不要与他交往。所以这里的人呢，都是讲到是他过着一种的这样的生活，就这样的一个人，讲他一直停留在其中，不是那种偶然被过犯所胜的啊。所以大家清楚啊，所以这行淫乱，就这个人他持续的淫乱，他就跟这个人跟那个人很乱的生活，私生活混乱这样的人。如果他称自己为弟兄的话，那我们要什么？要跟他保持距离。如果有贪婪的，这个贪婪呢，不是说哎呀，今天我有贪心啦，我想赚点钱呢，这个不叫贪婪。那么圣经上的说的贪婪是贪婪别人的钱财，在世界的里面贪恋别人的妻子，贪恋别人的牛啊、驴啊、财物啊，总想把别人的钱搞到自己的腰包里，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贪婪啊！这种讲到。会彼此伤害，伤害别人的那种贪婪，这样的人呢，你别与他相交。这样的人呢，他就盯着你的钱。有没有这样的人？哎，我还真在这个教会这20几年，还真遇到有这样的人，还真遇到有。你跟他交朋友，那跟你交朋友很有目的性的，想从你那里拿钱啊，想跟你一起做生意，然后用的手法都不太正当啊，最后把钱都放到了自己的腰包。那这样的人呢，真的是要小心啊！所以说，我们也不要觉得一说弟兄，哎呀，这个弟兄一想他就什么，他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很多事情我们也需要在，就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也不要觉得是弟兄就一定说啊，他哎呀，这是弟兄，那所以他一定是诚实的，他一定是非常好的。我们也要查验，凡事都要查验。我们也不是说哎呀，完全的不去查验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啊，这个贪婪的人不要与他相交。那勒索的，那你更得离他远点了，对不对？找到你那个把柄就开始勒索你。这个更吓人，对不对？拜偶像的人啊，一边拜耶稣，一边拜偶像，还说自己是弟兄啊，这样的人呢啊，也要离他远一点啊。然后呢啊，这几种哈、啊，说这样的人呢，这两个辱骂的和醉酒的啊，骂人哈、啊，那这个是刚开始啊，就这个嘴里带着三字经，这个不算啊。那骂人是指啊，这是这个很严厉的这种很严重的这种骂人啊。有的人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教会，我们以前真的有这样的人啊，就说话就带那种三字经，啊，就是，但是他可能就习惯了，你知道吗？他并不是说诚心的想说这样的话，但是他有的时候就喜欢，而且那个人曾经还是个长者在我们当中，哇，年纪还蛮大的。那我们你说，作为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提嘛，哎，说你别说这个脏字了，但他就那么习惯了，对吧？那你也没办法。所以说，但这个不属于辱骂那个概念。辱骂那个概念就是对别人的态度非常的凶狠、非常的不好的那种辱骂啊，这种呢是很严重的。所以说，有些三字经，他可能慢慢的在教会中，刚信主的时候啊，嘴里有一些不干不净的话语，但是随着在主里面的时间，慢慢的会消失的啊。这里讲到什么？辱骂的，他醉酒的，天天喝醉的啊，酗酒啊，如果他不能离开这样的生活啊，你也离他远一点啊。所以说，这里面呢就举到了一些例子。如果这有一些人嘛，他一直活在一种罪中，然后呢不肯离开，这样的人呢，我们还是要选择。当然，这都是比较严重的罪啊，不是说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发个脾气啊，闹个矛盾呐、啊，那个都不是这不属于这个范围。今天我们讲这个范围都是很严重的罪，而且不肯悔改啊，不肯离开。对其他人会造来很严重的伤害的这一类的罪。这里讲到教会呢是要来管教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大家要清楚啊，不要随便把这个东西安在某个人身上，说，哎，你牧师，你要把某某某人赶出教会，这个我不是轻易了来使用这些，但是圣经讲到了，也确实在教会的历史中出现了这么一些严重的事情，啊，虽然不是在我们教会出现的，但是我们就是来讲啊，做一个整体的原则，来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因为教会呀，如果大起来的话呀，真的什么事情都会出现。我们教会呢比较小，所以呢事情很少。我们教会什么事情都没有，非常的简单。所以说呢，但是如果一个几千人的教会，我跟你讲，那事情就多了去了，就这里面这些事情都会发生。所以说呢，这里面讲到啊，所以说对某些教会来说更有实际的意义。所以感谢主啊。第十二节，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吗？啊，这里面就讲到说，在教会的内部的这当中审判叫内部叫什么？教外的那个叫什么？啊，叫到什么？神的审判交给神来审判。你看这第十三节，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神审判他们是什么概念？是用着律法来审判。那教内的人。我们审判这个是什么？是什么？是管教，这个不一样的概念啊！大家千万要记住，不信主的那个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永远沉沦的那一个审判。今天在教内，在教会的里面，这个审判不一样的，这个叫做管教，叫家法，那个叫做什么？国法，这个叫做家法，在神的家中，如果有人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做了一些。破坏整个家庭团结的事情，破坏整个的身体的事情，那这样的人呢，他是要受到责罚的，啊，所以说呢，啊，我们也是在我们教会的生活中啊，也是要注意这些事情啊，我们也是要小心，不要被撒旦来利用，做什么攻击教会呀、啊，攻击弟兄姐妹呀、啊，攻击这些同工啊，这些传道啊，这些牧者呀、啊，我们尽量非常的小心啊。圣经的原则是，啊，如果有人。就牧者是最容易被攻击的。这撒旦天天就盯着牧者，怎么能把牧者给打倒了呢？这简直教会就立刻拆散了。所以说， 工具牧者的这些啊，橙子啊什么的，这个一个人就不要听信一个人的话啊，就几个人来做见证和来这里面讲到说，如果教会的领袖出了问题，那怎么处理啊？所以说呢，这里面呢，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不要被撒旦来利用。我们就是啊，原则还是什么，在爱的当中，我们坚定的、温柔的爱的当中来处理教会一切的事情。那屡教不改或者执意不肯的。啊，这样的人物现在他会自己离开教会，也不是需要我们把他赶出教会。啊，所以感谢主啊！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了在神家中啊，有这样的事情啊，在怎么去处理教会出现的一些啊不太合意的事情，甚至一些犯罪的事情啊。今天讲的是一个整体的原则，神的家中有管教，但不会轻易的用这些管教。整体的原则还是爱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大家呢也为教会守望来祷告，让教会呢不会出现啊类似的严重的事情。好，我们起来祷告，感谢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借着格林多教会也来提醒我们的教会，哈利路亚，让我们的教会啊可以真的活出那一个全然新造的生命，活在基督耶稣的爱和恩典的当中，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不会被撒旦诱惑，被这些肉体啊来牵引，来犯出一些啊很不好的罪来，主啊，来洁净你的教会，来洁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保守我们的心。阿门，主啊，每天都与你同在啊，主啊，带领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力量，也充满了兴盛。阿门，完全与罪啊是断开的。主啊，我们在新造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完全的得胜了罪恶。阿门，感谢耶稣，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今天这一天充满了平安喜乐，充满了力量和信心。哈利路亚！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Amen。好，感谢主，神祝福大家，拜拜。